我就是被教主
生拉来的。
不是，其实那个教主比较神勇嘛，然后我比较仰慕他过来。我是那个小猴机器人，然后现在在学校念书，然后主要做的事情是社会挖掘，就是比如社会网络关系挖掘这些东西。然后呢，但是我对机器人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组做了前一段时间做了一部分这个工作，然后那个也是我的日常的这个爱好，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机器人，主要是这个机器车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希望能够给那个大多数的经常这个写网页的这些同仁们带来一些新的不同的见地。然后他的字体在教主的电脑上完全变得很丑，我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背景，然后以及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一个原型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机器人的结构、硬件、赛道等所有的东西，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要开源一个 project， 然后最近正在和42区联合，然后再往外动。然后对，就谈到智能车，大家很容易就想到 Google 的智能车，但实际上它是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在 Google。实际上美国的大学就在前十多年都开始做，然后中国也有很多大学在做，但是 Google 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又有钱，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牛逼的车。那么他就是丰田公司赞助了他这样一个车，然后这个车上面有很多的传感器，跟普通的车是不一样的，因为普通的车是靠人来开，对吧？那么他这个车呢，实际上是要自己开。这个车想要自己开呢，他就必须要了解，首先他在整个城市的什么位置，这种大范围之内的这种定位，然后呢他要了解他自己周围的一些情况，那么就需要用一些传感器，比如说你现在车速是多少，比如说你现在车前车后到底有没有人，到底有没有障碍，到底有没有车，然后你在什么样的街道环境下，你这周围有没有红绿灯之类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你这个车前后左右的车道线路情况是什么样，就有很多这种传感器去获取数据。那么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特别烧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它上面车上面装那个64线的激光雷达，就大概在人民币有几百万人民币才能够买到一个那个东西，所以说一般的这个是吧，你们也懂，对，就是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很糙的版本，然后那个我们的任务就是想要去学习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弄的，然后我们就自己搭建了一个大概有这个屋一半大的一个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用那个无良的房地产开发商做的楼盘的那种材料去搭了一个重庆的某一段小山路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在这个模型上面我们想完成比如说巡线前进啊，比如说识别这个红绿灯啊，比如说识别这个交通标志啊，还有比如说识别这个特别糙的车啊，还有这个做一些其他的额外的个人娱乐的东西。然后那个这个是我们很久以前的车的版本，然后这个是车的内部结构，就是上面跑的是一个X86的工控机，然后这个工控机大概只有几百块钱，所以说直接把几百万降到几百，我觉得还是心里觉得很得意啊。然后那个这是我是吧，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车的那个硬件构成，上面要有个壳，就是因为那个老百姓看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这个不像车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壳，然后这个壳本身要200-300，我就觉得特别不值。然后这下面是那个车的机械结构，就是它那个底盘，就是车呢主要就是两个控制参数，一个就是它的方向，一个就是它的速度，对吧？然后你能够把这两个东西搞定了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前面控制方向的东西叫做舵机，叫 servo， 然后后面控制速度那个叫电机，就 motor。 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个做这种大规模计算的工控机，然后下面有做这种执行的小的单片机，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传感器，比如说摄像头，比如说雷达，对吧？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传感器，比如说测这个速度，比如说 RFID 这些东西。那么后来还挂个牌儿，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版本的赛道，可以看到这个又丰富了一些，对吧？像这地方有这个行人的斑马线，是吧？然后有这个红绿灯，然后有一堆小车，然后还有这个高架桥，然后还有一些下坡停车场，这些所有东西。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微缩环境里面，我们的机器车能够做到，你把它从任何的一个地方放进去以后，它可以在这个圈里边绕绕绕，然后到处开，然后不撞车，然后遵循你所设定的交通规则。底层的龌龊就不说了，但是表面上看起来还挺好。对，有视频，好不好？先给大家放一下 Google 那个车的视频，这个可以有声音吗？
声音没有，没调出来，
就算了。就是说，这是两个蛋疼记者，然后这是 Google 的某一个工程师，然后他们说现在我们开始走，然后他们就在一个那个就像楼下那种广场一样的地方，用这个隔离墩搭出来了一个车道线，然后呢，他们就识别出这个车道线当做一个虚拟的道路，然后他就往前走。然后呢，现在你看这个地方，它从二三四五，然后开始往上加，它可以在大概一个就是不是很宽敞的地方，可以加速加到60迈左右，而且是基本上是瞬时加速，加的还挺快。然后如果有声音的话，或者你们在 YouTube 对吧上面去看的话，你们就会听见这个记者一直在喊什么尖叫啊，什么 what the fuck 之类这种。就是因为那个人实际上他手没有在那个驾驶的那个叫方向盘上面，就只有这个车自己在开。然后这个车在开的整个过程当中，他那个感觉就好像那个是不是有一个叫 Star Trek 的一个电视，对吧？然后那个里边所有的声音都是模仿那个飞船的加速减速那个声音，看起来特别近。然后那个感觉 Google 就做事应该比较带感，对。然后反正也没有声音，然后你也就随便看，就是你们不要失望。对，这个是那个我们的0.某版本的操车，在这个重庆的模拟山路上面前进的这个场景，可以看到这个确实比较糙，然后他就沿着这个线啊到处走，就
这个时速有多少呢？
对，时速的话大概我们可以开快到6米每秒，然后你6米每秒的话，你去换算一下，因为车是1米12，所以说大概算出来可以达到150迈左右，就比较快，比较快的时候。然后那个这个就，对吧？就没了。然后那个我们之前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工作，然后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就想那个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开源出来，因为我们也用了很多开源的东西，比如说 OpenCV 啊，比如说一些底层的，就是我们整个框架都搭建在了一个 Linux 的乌光图 server 上，然后非常神奇，没有界面，然后以至于最后就变成我一个人在写。对，当然也有其他的 team， 然后他们用了 Windows， 然后 Windows 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代表5个摄像头。然后那个我当时特别觉得得意，就是因为马上要 deadline 了，然后所有人都带不起5个摄像头，然后我可以带6个。然后当时写的特别得的时候，然后领导说那个我们这次演示一个带2个摄像头的方式，然后所以说 Windows 那个东西就胜出了，然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在落叶凄凉。好，那个我想说的是，就是对这种机器人啊小车比较感兴趣的这种初学者，以及自己写一些算法的这个就是劳苦大众，对吧？还有一些比较牛的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开源的项目当中来。然后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比如说教程，比如说硬件相关的，因为可能大家对这个硬件不是特别的熟悉，比如说串口是什么，有几根线，并口是什么，打印机是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打印，所以这些东西可能依稀有一点印象，但是没有深入了解过。再就是大家最擅长的软件开发，但实际上像刚才那个讲那个 UDWeb 的老师说的话，他说这个东西可以做成模块化之类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画画，对吧？像我们这个设计师可以做一些车体设计什么东西。然后还有一些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去寻线， 怎么识别交通标志，然后交通灯、行人，还有车联网啊，还有一些遥控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用手机来遥控，然后可以用各种手机来遥控，对吧？但是手机有1000多种，我也没有试过。还有比如说你做一些算法，比如 PID 控制啊，还有一些 Linux 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对吧？然后想要说一下为什么要动手。就是因为智能车设计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蛋疼，一涉及到这个硬件设计的话，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学 WE 的人，就是整天画板其实确实伤不起。因为这个传统方法当中一般都会以一个特别神棍的角色出现，他说那个我一个月可以帮你搞定，然后他说这个算法才是王道，他说那个我们用这个30天把这3个重要的算法做完了以后，那么你的车就具备了这个认知世界的能力，是吧？那你认知世界以后，好，你可以出去了。但是你发现30天以后，你甚至连轮子是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然后这30天你受尽了折磨，有个叫 Visual Studio 的东西，对吧？然后你就问这个车怎么跑起来，因为你连硬件都没有，是吧？所以你就上万能淘宝，然后去找一大堆的这种稀奇古怪的车，是吧？这个笑话我已经讲过3遍了，然后虽然每次讲都有人笑，但我已经笑不起来了。然后你就发现控制这个东西有东西叫舵机，是吧？然后还有东西叫 PWM 波，是吧？脉冲调制波。然后你就觉得这时候已经很晕了，然后你就用1个星期研究这个波，是吧？后来你就控制了舵机，然后你还学习了一个叫 ARM 的东西。然后你在控制的时候发现剧烈的晃动，是吧？你就 Google， 然后也顾不得出去玩，就问师兄嘛。然后你发现有一个名词叫做超调，然后你就特别愤，然后你就学习各种算法来调试，是吧？然后你中间就各种纠结，然后你还要搞一些这个 dirty work， 对吧？比如说这个是收费的，你们都懂，是吧？然后终于3个月过去，你开始这个移植算法，然后头发都掉光了。然后你发现领导给你拿过来的零件，他说我们这个东西要小型化，是吧？拿到了一个这样的，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样摄像头，是吧？然后你就问他说，平时我用摄像头都是这样的。然后在一个非常神奇的公司的软件上面用的特别好，然后你就开始学习一个叫 FNC 总线的东西，然后你得到了图像，而每秒钟得到了一帧图像。每秒钟一帧图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基本上你肯定要把那个楼下保安给撞到，是吧？不是撞保安还好，其实就撞大娘不好。然后你就开始研究这个摄像头，是吧？你就开始重写各种驱动，然后终于你用了2年时间把这个真的这个60帧每秒确实不是特别容易，那个你达到了60帧每秒，对吧？然后你就开始学习这个高能物理，是吧？啊，然后学习生物学，是吧？然后你就 go to 嘛，是吧？有一个就是不能滥用的语句叫 go to， 然后到那天去替换自己，然后你就完成了，是吧？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其实大家都学不到那个高等量子力学那部分，基本上大家到了那个2年研究出来一个东西以后，就是写了一个以这个高速 FPGA 实现的嵌入式摄像头为标题的论文就毕业了，是吧？但是你最终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是抱着一个特别好的梦想，就是我要秒杀所有的这个坐车的这些公司，我要做一辆自己的车，然后上面贴着什么 I'm a coder 什么 coder inside 这些什么，对。但是就是说这个现实和梦想有特别大的差别，然后呢，就算是你把那些东西都做完了，实际上你写的程序也是一个串行的程序，对吧？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悲剧，自己写驱动啊，自己写算法，自己写图像处理，把所有参数都绑定死了。然后呢，如果你要想添加一个模块，对吧？然后你就要去读别人代码，读代码就是代码，然后你还要知道这些神奇的工具，然后你跟别人分享代码的时候，你的参数都写死了，然后你又没有文档，然后你又不知道什么是 Python， 是吧？这就不好。就是我们都很想参与，但实际上我们没有人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特别擅长，是吧？然后呢，就是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全盘去做这种事情。然后就是因为学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情况下学习曲线特别陡峭，所以说很多人就对吧，下了班以后要么看个小说，要么打打刀塔，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学习曲线其实不是特别高，反正你在网上打，然后打不过别人，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每次随机生成 ID 上去。所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做软件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好的方法，然后应该用在这个机器人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是吧？ 然后呢，你对这个系统调试的一个非常好的改进，其实要比你算法的一个设计要好一点。然后现在问题就是别人的代码很难用，对吧？那我们用开放平台，然后就一台机器你没法调试，对吧？好，那我们就用一个消息服务器，然后让大家都模块化嘛。然后硬件设置它特别复杂，然后刚才老师也讲，就是你可以做一个硬件抽象，或者你做一个配置，是吧？然后你做一些并行化的东西，你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实际上就是写嘛，写完调完了跑，就是这三个步骤嘛。当然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高深的东西，但实际上就是，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做这三个事里面，就是一个路口，然后搞完之后就一直就这样，就是中间穿插一些吃饭、上厕所之类的一些中断程序。然后想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特别激动。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分了个层，是吧？我并没有说这所有东西都特别优越，但是我们那没有人之前用过，所以我们觉得很好用，就是做了分层嘛。下面就是纯硬件，中间做一个相当于 interface， 然后在上面的话做一些模块。这样的话就达到了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组里面所有人都可以干活了，就不用说是。以前说我这个函数不懂，我那个东西不懂，然后干不了。现在你就把这个，比如说识别交通灯这件事情，就专门交给他。你跟他说，你从一个函数里读出来就是这个交通灯图像，你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图像里把它找出来。那么他以前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型号摄像头怎么用的这个借口就没有了。那么实际上做完了这件事情以后，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就晚上可以下班了。对，然后整个做完了之后，这个系统还看起来还可以。就是整个这个数据流，就是从硬件拿到数据，然后算完之后再返给硬件，然后这里面所有画的比较大的框框都有一个专门人负责，然后这个事情贴给我导师，我导师说不错，这就是数据链了，然后把每个人都定清楚，然后每周都开始开会，然后这样的话，对，然后最后做了个定型之后，这个运算周期大概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吧，然后就显得比较灵活。这东西就有人提问在说，这个有人提问在，还有多久？哦，
还有十分钟哎。
是吧？我讲的太快了。对，就是说啊，好，现在再扯一些特别浮云的事情，就是跟张教授有关，就是那个我给教授讲过两三次，我们做这个事情，然后教授说这个事情牛逼要做，然后我们就做。那个后来我们给这个东西起个名字叫十一光年，是吧？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十一光年，然后那个里边那个特别牛逼的战舰的名字叫十一光年，是吧？我们想那个这个名不错，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开源项目。最终的理想是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其实以后这个汽车啊就不能作为一个这种代步的交通工具，应该是比如说我喜欢红蓝相间，然后就是那条 CSS 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六个值吗，对吧？然后我就可以在那个网上把那六个值选好，然后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颜色，然后发给那个汽车生产商，然后出来之后我那个车的颜色就是那个颜色，对吧？然后这样以后的话，你就可以把你那个车的比如说车的那个车座、车的方向盘，然后你那个车里面所有东西全都变成模块，然后全都可以画，然后那个车呢里面实际上有很多跟电子电器相关的东西，然后你全都可以监控到，然后甚至以后车实际上没有钥匙，对吧？然后你自己发一个 IRC token， 然后你拿过来之后，你到那个车门口，然后它那个车窗浮起来一个触摸屏，然后你直接把你的手机晃一晃，然后加上你的原始码，再加你的 IRC token， 然后点一下你的车就开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这个车被偷走，对吧？然后，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特别异想天开的 YY， 然后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做的。然后学校呢还有一点钱，后来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可以弄一下，我们就花了几万块钱先弄个车底盘，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那个车底盘呢，就是它可以那个横着走，这样的话以后你那个有很多人 parking 有问题，对吧？就是你停车的时候那个驾校的那个教练总说那个你没脑子，是吧？就是你不会停，你不知道那个 step 一 step 二，对吧？那现在实际上你不用 step 一 step 二，你就一个 step， 就是你停到和它平行的位置，然后 turn right， 你就进去。就是那个 实际上我们很多情况下就在一些条条框框下面做事情，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跳出这个条条框框，你再重新回来看这个问题本身，就针对这个问题本身来讲的话，实际上那些条条框框只是之前的一些技术原因或者说生产条件所限制，然后导致了现在这个情况。比如说你去驾校学习的时候，然后那些我们就不谈教练，我们今天不谈教谈就急了，那个就是他那些规则实际上都是针对于你现在的车型的特定的一些规则，但没准以后的车和路发展到一种就车和路在谈悄悄话的时候你人根本不知道的那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学的一个东西都没有用，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想了一个这个，然后我们现在那个车是什么样的，就是有几个轮子，然后有底下有一个那个就是刚做出来那个支架那个板子，对吧？
有照片吗？
那个有照片，回头我找我那个专门做架的那个同学放到网上，那个还在我们学校那个有一个在我们学校汽车那个实验室那个厂子里，
反正周末可以去看一眼呗。
下回开了，下回开了，
也不能上路，没牌照。
想要牌照其实也可以有，但是那个你必须得先做出来一点样子，对吧？我们现在想说的就是我那个车就放在那儿，然后你人走近了以后，它会感知到你人怎么走近，对吧？你可能觉得这个比较玄幻，是吧？但是这个实际上可以做，淘宝就卖，嗯。然后把淘宝那个零件拿过来，然后拆一拆，然后里边几根线，然后你把那个线重新连下来就可以了。对，相信我，这个事情我做过。然后呢，你走到这个车以后，然后这个车里面会噔升起来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座椅，对吧？然后再升起来一个架子，你把你的手机卡插在上面，然后你手机的摄像头就可以看到前面的路，对吧？然后你一调，你把那个 APP 调出来，然后你手机就可以引导着你在学校里边到处开，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再写点代码，是吧？或者 Google 一下，是吧？就是。很，还了，啊，对，我觉得你们应该会有很多问题吧，不如现在就开始问问题吧，因为我
可以，可以，这个
我其实觉得我自己都是比较菜，因为就与生俱来嘛，是吧？所以问问题吧。
好好好，这个因为这个怎么讲远，这个时间 QA 时间怎么分配是这个主讲人来这个自我把持的，谁有问题要问，那我好。
我好像看到有一个电路板像 Arduino 的，你们用到 Arduino 吗？
啊，对，你说那个 Arduino， Arduino 这个东西我们用，但它只是我们用的其中一种。然后那个它只是那个千万种单面机之一，对。然后它对于这个以前没有学过这个就是硬件基础的这些同学们显得比较友善。然后那个但是它的优点就在于它比较容易，然后那 trade off 就是它比较贵，然后另外一个它性能有的时候会比不上一些其他的这个单片机，但是就是说这其中的优劣你可以自己去权衡。
像我们这种业余的比如说用 Arduino 可不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机器人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那个淘宝上卖的到时候就是淘宝是挺万的。
这个业余的这种其实小米已经做出来很多这个机器人了，他们都是用 iPhone 直接控制的。那个我这里不好意思插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华强北呢是像这种单片机啊什么刷机啊这个非常非常容易海量的这种硬件，但这个芯片可以随便。那么你人在帝都这个像这种硬件的淘的话都是在淘宝吗？还是我们本身周边有这种很好的硬件市场？
对，其实我觉得在深圳的人应该也在淘宝买吧。你这个大热天的挤两个小时公交车去华强北，太现实。这个地方有个叫中发的，对，你们可以去。然后他们一致会，中发的老板会告诉你，全中国除了华强北就是中发，然后你们都来中发买，中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还是上淘宝。
我这边有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对于零硬件基础的一个人，比如说我很喜欢 Python， 然后我又很喜欢把，比如说我的电饭锅改造成一个能连上网的一个东西，像这种有什么现成的解决方案吗？
对，好，有比是吧？你现在想怎么样把你的电饭锅连到网上，就取决于你想把你的电饭锅到底做成一个什么样子，对吧？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就是说，看你想要把你电饭锅到底做成一个什么程度，对吧？我们先讲一个第一个层面，就是这是我们的那个电饭锅是吧？然后这边是那个。我们那个 flag 是吧？然后你现在想要做到就是我在出门的时候把这个饭在这里面泡好，然后我在路上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可以控制它开始煮饭，是吧？你在这中间随便加一个开关嘛， 对吧？然后你这个开关实际上是可能通过某种无线和你那个家里面的那个
PC 机，
比如说一个叫 PP Link 的，
哦，对，
有这种开关，
和它是 Gateway 对吧？你和它是 Gateway 连在一起，就是说你光想让它直接跟你来连的话，实际上这个成本特别高，对吧？因为你每个都需要三 G 通信，对吧？三 G 嘛，垄断行业是吧？然后呢，你就把你家实际上连成了一个局域网，所有的东西都通过这个网关来去做这件事情，对吧？然后你给你家网关说，你说这个网关，我现在想要煮饭，我马上回家了。这个网关就跟这个人说，就跟这个东西说，他说你开始煮饭，对吧？他们之间的连接可能会比较便宜，对吧？比如说你大概十几块钱，你就可以做到这个无线连接。比如说啊，有东西叫什么 NRF 905的一个芯片啊，对。这个东西一套就没有几块钱，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然后这个网关的话，实际上路由器是个特别好的东西，因为路由器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嵌入式的 Linux 操作系统，对吧？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在这上面刷，对吧？是可以刷的。
对，
比如说有东西叫 OpenWRT 嘛。
对。不过这个有型号限制，你必须能光刷下去才行。
对，你就买那个可以刷上的型号嘛，对吧？
也就100来块钱，
不贵哦。
不，你不贵吧？一个月赚29块钱贵吗？只要99，对吧？
啊，只要99吗？我看都1000多块钱那种才有。
才可以刷吗？
啊，对，我看的是就是那个。
有人有不同意见吗？
有D, 那个什么 D-Link 的那个有什么那个6615什么的，就是100来块钱就可以用。
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
是
吗？这个东西叫做
还有什么 Linksys 那个低端的什么都可以。
我 T-Link 有一款游戏叫703N。
703N，
它在我书包里吗？
啊，是那个插座型的那一种是吧？因为我知道只有 Cisco 有这种，啊，
没
都有可以是吧？
都可以。
那，啊，回家就刷。
T-Link 615就可以，然后
哦，就这种，
对，就是这个。
啊，
我不是给他们弄的。就是 T-Link 的70399块钱，然后淘宝上卖更便宜，所以你就去上去把这个东西弄来，对吧？然后网上有 N 多的刷机程序，然后你就把这个东西刷一下这个 Linux 操作系统，对吧 ？VZBox， 对 ，VZBox。然后呢，刷完以后，这个上面实际上由于这个厂家非常友善，然后他在上面预留了几个那个就是 TDL 电瓶的口，就是你可以跟外面通信。然后这个通信呢，那个有两个点，一个是进，一个是那个就是 receive， 一个是 send， 对吧？然后那这样的话，你把这两个点焊完以后，你就想跟谁接都可以，对吧？因为这个协议这个东西是通用的嘛 ，universal， 对吧？那么所以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在你家，作为你们家的这个管家，对吧？然后他呢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和一个跟你们家其他那些更小的设备来通信的一个东西接在一起，对吧？这样整个一下你这个架构就起来了。然后你用手机就可以去看它，然后实际上你可以给它装两个轮子，然后把它放在你家，是吧？然后比如隐藏在这个地上，然后你家有小偷来的时候，这上面可以接摄像头，然后这上面接了摄像头以后呢，然后实际上有一个驱动叫 V4L 是吧 ？V4L2 的那个 Linux 下面有那个 video 那个驱动嘛，对吧？然后你就把它那个图像读过来，然后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简单的直方图或者什么颜色渗变，然后你就发现。本来你们家特别平静，然后这个图像帧和帧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的时候，然后突然你这个上一帧和下一帧之间发生极其剧烈的变化，然后这个剧烈变化如果超过一个阈值的话，你就让这个路由器拍个照片发到你手机上，然后告诉你家里给进人了，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照片可以送给你的物业，然后让物业那个保安赶紧上去就是抓人，对吧？这就是家庭防盗嘛，特别便宜，是吧？然后那个摄像头才十几块钱，就是特别低成本的方案，就是瞎折腾起来还很有意思，对。然后你那个电饭锅对吧？电饭锅如果你还想要再把它做的神奇一点，比如说，你想往里放米这件事情，就有一些机械了，对吧？就是你可以在旁边放一个机械装置，用我刚才给你讲那些那个传动的，比如说电机或者舵机这个东西去让你这个米自动的漏到这个锅里啊，或者什么。然后呢，其他的就是说电饭锅嘛，电嘛，对吧？肯定是有线路板嘛，对吧？你拿一个线路板，然后把拆出来，大概看一下那芯片型号，然后你估一下，估上肯定有很多这个芯片的这个，做那个 E 的人一般都叫 data sheet， 你把这个 data sheet 拿过来以后，你就知道它每个角都是干嘛的了。一般情况下，这种厂商为了方便维修，肯定会留几个那个后门接口，就是这个通信接口。然后你把这个通信接口，然后再加它那个协议搞定了以后，你就可以对它写嘛，是吧？然后你就把你那个信号从给它传进去，然后你就想对它写啥都可以，对吧？你想让它说今天这个汤，你就煮汤。而实际上，现在实际上物联网就是慢慢兴起嘛，然后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都在做这个产品，然后这个价格逐渐在越来越往下降，就是。前就在我刚刚到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在做这个东西，还是给那种就是特别牛逼的那种商务会馆和大楼做这个解决方案，就是他们一进门，然后他就可以通过这个那个触摸的那种还是电容屏，就是触摸的来控制这些灯，对吧？然后现在实际上那个很多这个会议室里面就放一个 pad， 拿一个 pad 就可以控制，
就是这个，
对吧？对，就是，但我觉得你们买一些肯定比较贵，是吧？
啊，是。
但如果你们要是成员，再蛋疼一点，给自己做一个。
啊，就等着你们给我们做，作为使用会场的那什么。
就是不，实际上之所以今天讲起来，就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没有 WE 的人在，然后有并且 WE 的人在，人家那种专业性实际上要远远超乎我们在座人的估计，所以说他对这个事情理解，可能比我们对这个事情理解要高得多，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就是随便笑谈一下。
不是笑了，
这不是笑谈啊！我觉得这才是 Python 的精神。我们把事情往简单里头做，不是要往复杂里头做，对不对？啊，那么今天讲过之后，估计大家很多人会去买这个703，我准备回去订一个。谢谢。其实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工程师的这个真正的乐趣在于哪里的这一个过程分享。好。还有吗？
就是他那个703实际上它有问题，它比较小，那么就代表它那个 Chrome 还有它那个。本来都比较小，然后如果你想在里面写程序的话，就会有问题。然后你在淘宝上买的时候，你给他多加几块钱，让他给你改一下，让他给你扩一下容，这人很乐意干。然后你跟他说扩容，同时帮我把那几根线都引了，然后他也会帮你把这线引了，特别便宜。然后那个实际上这里面就涉及到，就是你拿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你交叉编译你就会了，对吧？然后你甚至可以在上面直接架一个那个用 VLC 架一个那个Streamer 是吧？你就可以实时的看到你家里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对吧？这种低功耗的东西，甚至你可以把比如说10个、20个这种清三全都组在一起，组成一个比较小的计算集群，是吧？然后你现在有什么东西想要让它算一下，你就 map reduce 嘛，你就给一些 node， 对吧？
真的有人这么做，我见过照片，有人这么做，
真的有人这样做，而且你们不要笑，就是说 ARM 未来肯定要跟 Intel 有一拼。它这种低功耗的这种计算能力又比较强的，还有高通，就是这种手机上面的这个东西，我估计会让英特尔有
大
胆的态度。对
，OK， 好，感谢，大家鼓掌。